你好，我是谭友胜，欢迎收听由 BFM 财经所制作的 Podcast 财经拷问。2012年由东盟十国发起的 RCEP， 也就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在今年1月便开始生效。在如今全球经济活动复苏之际，这份覆盖全球大约20多亿人口的协定便来得特别有意义。但不知道你是否了解，我国在1月也完成了 RCEP 的核准程序，并在3月18日开始正式生效。但对于只有3000万人口市场的马来西亚而言，我们到底要怎么在协议生效后从中享受到 RCEP 带来的好处？这份协议又将对中小企业还有我国的经济结构带来什么影响呢？那么我们今天便有 Cherry 东盟研究所的执行董事方若琪女士到我们的节目中来跟我们分享她的洞见。我想多数听众对方若琪这个名字都不会感到相当陌生，因为在投入研究东盟事务之前，方若琪便是我国知名的主播。那么她从过去媒体的外围观看东南亚局势整体演变，甚至投身参与到东盟的事务里，到底方若琪有什么体会？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想法。若琪你好。
你好，有事你好，谢谢你邀请我上节目。
那我们先来聊一聊这个 RCEP 的一些的背景，还有它对于全球经济到底有什么意义好了。那我们常说十年磨一剑嘛，我觉得用这句话来去形容 RCEP 其实是恰到好处的，因为这个协议在2012年就由东盟发想的协议，也是花了8年的时间才终于开始生效了嘛。整个谈判的过程其实是相当艰巨的，尤其是在谈判的末期还经历了贸易战，还有又爆发疫情。所以我想对您而言，您觉得这样的协议对全球经济而言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我想在我谈论说这个 RCEP 对于全球经济的意义之前，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 update。 我来讲一下，你刚才说的没错，就是目前已经有11个国家在15个国家签订国当中，有15个国家的这个 RCEP 已经生效。但是我觉得说大家对于RCEP 的理解就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但是里面的章节有什么，我觉得我可以非常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基本上它主要的部分呢是货物贸易，英文是 trade in goods。 很多人都知道说零关税零关税，其实它在生效之后呢，它是覆盖 65% 的货物会马上成为零关税，但是它要在往后的20年才会逐步的降低关税，达到92%的货物，
是
不是说马上就成为零关税？
对，
这东西要理清。然后呢，有一点就是说，要看清楚的就是，它总共有37个关税清单，就是说，在中国、韩国、印尼、菲律宾、越南这五个国家，他们对个别的东盟，东盟是一体，但是其他国家呢，他们都有不同的关税的汇率。那么另外呢，剩余的国家他们就有一个统一的这个关税列表。所以它总共有37个，所以很复杂的。所以很多时候人家说零关税零关税，以为说因为一号开始每样东西都是免费其实是一个错误的理解。65% 的确是。但很多时候它可能不是包含最重要的这个货物，它可能是次要的，所以才给你马上零关税。这是在谈判过程里面可以达到一个共识。那当然除了关税以外呢，还有一些原产地规则。 RCEP 里面呢，它的在货物贸易方面它总共有37个关税清单。那么当中呢，很多人不知道，比如说中国、韩国、印尼、菲律宾、越南这几个国家，他们有个别针对东盟跟非东盟国家的关税，那其他的国家都是只有一个统一的关税列表。所以其实非常的复杂。比如说你是一个出口的商家，专门是针对出口，那你现在知道说有 RCEP 之后，你要怎么样去取得它的这个优惠，不是说马上就要生效的。因为除了关税以外呢，它有一个东西叫做原产地规则 Rules of Origin。你要通过要去申请，你达到你达标之后你才可以取得这个优惠。然后它当中还有包括这个通关程序的便利啦，贸易救济 trade remedy， 比如说反倾销、反补贴、反保障措施，还有就是针对这个非关税措施 non-tariff measures non-tariff barriers 的一些表述，就是说除了关税以外所有会影响贸易的措施，还有一些技术性的法规啊， 符合性评鉴程序，还有进口配额、反倾销等等。那刚才我讲的都是这个货物贸易那个部分，是 trade in goods。 除了货物以外呢，还有就是服务贸易 trade in services。 它当中呢有涉及的就是自然人临时流动 movement of natural persons。 它的阐述，其实它所谓的自然人临时流动呢，它其实就是指的是那个服务提供者，他可以不可以到一个其他 RCEP 的国家提供他的服务这方面呢他是有做出他的阐述的，而且是临时。你不能说因为你是一个专业人士，你是一位医生，然后你现在到一个 RCEP 的国家，你想成为在那边医治人家是不可以的。他当中也有说他这个市场这个领域有没有开放，所以当然 RCEP 当中也有对这一部分的阐述。那还有其他的部分，比如说针对投资、知识产权、中小微型企业，不只是中小型企业，就是 MSME Micro Small and Medium Size Enterprises， 还有经济与技术合作政府采购政策，还有这个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等等。所以我大约的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它当中涉及的涵盖的部分，很多人就是注重在那个所谓的零关税，那的确，但是它的效果只是在货物方面而已，物品而已。那么在服务方面它有不同的一些阐述，所以这个是一个背景。然后从那边我再来回答你的问题，就是说它对于全球的经济有什么影响跟意义。我觉得可以分三点来谈。第一呢，就是世界的供应链生产链会出现一个重组跟规划。RCEP 呢是将进一步的调整这个供应链和贸易联系，从一个全球联系转向以东亚为中心并且更加区域化的一个经济体系。我们从这个版图来看， RCEP 呢是贯连整个东亚、东盟、澳洲、纽西兰，所以无论在它的贸易额、贸易量都会有显著的增加。世界的供应链生产链还有全球的贸易联系就会出现这个重组的一个现象。那一些国家呢也可能将它的生产基地转移到 RCEP 的国家，所以它会从以前一个以亚洲国家供应给西方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格局转移到以亚洲或者东盟、东亚为主的经济区域，所以将亚洲推向经济一体化，更加体现出这个我们常说的亚洲世纪的一个趋势 The Asian Century。 所以因为这个趋势呢这个 RCEP 自由贸易区将会对我们的东盟在疫情后的复苏起着一个催化或者是决定性的作用，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东盟东亚的一个经济会趋向一个区域化的一个形式，我们要细看一下到底它的成效在哪里，它的绩效在哪里。那根据预测呢，这些国家的 GDP 贸易额还有实际经济收益 real income gain 将会有大幅度增加。RCEP 的这个成员国呢也承诺将会减少非关税壁垒，就是 non-tariff barriers。其实可是在我参与这个东盟的工作这么多年以来，我都知道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棘手的问题，非常的顽固。我参与了很多有关于 NTB non-tariff barriers 的会议讨论，跟提成很多的所谓的建议，其实都没有显著的一个效果，这是一个非常顽固非常棘手的一个问题。但是至少他们在表面上有承诺将会减少这个很多细节我在这里不谈，只是说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问题。虽然说在明文上文说他们会减少，但实际上呢我们就再继续观察
了解的。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个问题，就刚刚像是若琪你讲的嘛，因为它其实不单单是涉及所谓的就是货物零关税这个层面，它涉及的还有更多的层面。但我个人比较好奇的是，因为它的协议它其实包含的内容非常多非常复杂，真的不是一般的人能够去理解的。但我们能够知道说在这样的一个协议里面，到底在整个业界里面的话，哪一个的领域可以从中受惠？
其实不同的国家受惠的程度都不一样，它的层面都不一样，所以你真的是要看说一个国家的主要的经济出口或者是它的货物出口是以什么为主，这个我觉得我们要再细看。但是如果我们再就刚才的一个讨论的比较宏观的来讲，我可以说是有一个比较微妙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不要跳出东盟嘛，所以你看一下中日韩这三个国家这个关系非常的微妙，因为他们之前是没有这个所谓的双边贸易协定的，但是通过这个 RCEP 却可以透过这个机制 建立多边贸易关系，所以这个来说是很大的一个突破。
嗯，
那就他的国家来讲，比如说日本，可能他对于中国的那个零件出口，可能之前有很大的关税，可是在这个时候，因为有了 RCEP， 它可以逐步减低，所以它有一个很长的时间线，所以它可以慢慢的减低，所以它的这个汽车业肯定是有很大的一个好处。那每一个国家的真的都不一样，这边真的没有办法去仔细的讲，因为。比如说以前这个东盟的所谓的自由贸易协定里面，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每一个就东盟国家里面它所涉及的货物的类别是有一万个类别，然后每个还有再细分，然后你要就这样的一个范围来讲，它还有20年的一个时间表，整个幅度也不一样的，一直在减低，有的是马上是零的，所以没有办法说哪一个国家特别好，但是我有针对马来西亚的有看了一下，我们可以稍后再来看一下哪一个行业在预测上可能有得到一些受惠的效果。但是我要重申的就是预测是一点，有没有商界真正的去利用这些优惠，那是第二点，然后有没有在这个申请过程里面呢真正达标，那又是另外一个门槛，所以这当中有很多的一些条件要去符合的，不是说它是自动生效。
对，确实就想象很美好，实践就很难搞的感觉。但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去了解，因为这个 RCEP 就是大家老生常谈，也就是大概是区域内的成员国便有90% 以上大概是货物的贸易最终实现零关税嘛，但我们还是要去理解一下这90%以上的货物的贸易最终将实现零关税，这样的理想是否是过于远大了？真的是有办法是能够实现的吗？
我不觉得说会太过远大，因为其实 RCEP 的前身呢是东盟10+1自由贸易协定的作为一个基础。其实东盟区域内本来他们的关税都几乎是零了，0%-5%之间，所以它是有一个基础，它建立在一个基础以上的。的确是生效后的确是65%之后呢27%要透过20年的逐步降低，所以它不是突然间的，所以我觉得说这个是很远大。它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我们都希望透过自由贸易协定能够享有更加优惠的或者物廉价美的货物，服务会更加好，品质会更加好，那个成本会更低，这是一种基本上自由贸易区的所谓的一个精神所在。我觉得说绝对不会说是太过远大，因为它有一个基础。那当然这个涵盖的范围很大，我还有提到的就是你要讲到是非关税壁垒的消除，你要简单的来理解，就是当很多国家都愿意说好吧我就零关税之后，他们的税收来源来自于哪里很多时候你进口的时候就是政府会抽那个关税，然后当你已经是消除那个关税减低关税之后呢，很多时候它就衍生到有非关税壁垒，就是说以一个非关税的形式来让这个货物的流通比较受到限制，这个是一个变相的一个扭曲。但是我想很多国家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有用这种手法，在它成为被定义为non-tariff barriers 非关税壁垒之前，它其实是非关税措施。那一个国家在越来越发达的时候，很自然的人民对于健康卫生方面的要求会越来越多，所以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政府一定会设定很多的这些进口的一些规则，比如说如果那个货物是食品含铅量很高，你不想它被人家引进来对吗？所以这样是一个自然的要求，自然的一个趋势。但是很多时候一些有一些商家可能会借，或者说当这样的一个规则被滥用的时候，它就成为一个壁垒，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没有一个国家会认为它是有采取非关税壁垒的。
那 RCEP 的话，其实是涵盖全世界大概是3000的 GDP 嘛，以人口市场来讲的话，其实大概是20多亿。但我比较好奇的是，这个自由贸易的大饼真的是能够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咬上一口呢？因为尤其是在 RCEP 的谈判的过程里面，我们发现印度在谈判的过程中就退出了。其中里面有一个比较关键的因素，是因为印度他们觉得说，在这样的一个 RCEP，其实印度的这些的企业可能是相当脆弱的，因为你 RCEP 生效之后，不但是你能出口嘛，别人也能进口，那尤其是在印度进口的产品可能会削弱他们自家的企业， 那你会不会担心这样的一个的自由贸易可能也是会导致其他的新兴的市场像是我们也会造成同样的危险呢？
这个问题这种角力其实在很多国家都有的，总是会有企业去跟政府要求不要签订这种开放政策。但是我们必须理解的的确是签订任何的自由贸易协议肯定有它的输家跟赢家，但是总的来说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是好的，这是基本的假设。我不能说假设，就是说这是一个设定的立场。比如说你讲印度的话，当然在最后关头他们国内的一些商家可能认为说这是一个非常对他们没有好处的一个决定，所以他们在最后的关头就改变主意。但是我想其实他们有整整八年的时间去跟RCEP 的其他15个国家去怎么讲谈判的，我不晓得为什么在最后的关头才有这种改变的想法。但是我知道说印度呢，它其实真的跟其他 RCEP 国家有非常大的这个贸易逆差，所以可能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觉得说对他更加的无力。但像我说的，就是因为他的那个难或者说应该非常复杂，它的这个不同的类别很多，所以当一个国家去谈判的时候，他们就会针对比如说对他的经济比较有益的，他们特别会保护，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有足够的空间去做这个事情，不会说到最后关头才决定说我们可不可以改变主意。这个东西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因为领导人可能受到一些压力，就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说在菲律宾，它是其中一个还没有生效的国家，它还没有批准，在国内还没有批准。然后据我所了解，就是他们的这个农业业者现在大力的在阻止他们的国家去批准这样的一个核准吧。所以我觉得它总是有这个角力。那讲到我国的话，当然有一些行业可能直接的就会受到冲击，但是有的其他的行业还是会有带来好处的。所以在一个国家衡量的时候呢，就要看到说总的来说对一个国家有什么好处。我们的焦点呢不应该放在说只是哪一个行业好，总的来说我们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会改善，然后我们可以跟世界的经济更加的接轨，更紧密的一个联系。所以我们不能够单单只是看某一个行业的这种收益会减少或增加这样的一个层面。比如说马来西亚根据这个预测，就有比如说这个饮食产品业，它的一个月收可以达到超过23%这样的大的一个收益，但是取决于在于这个业者有没有真正去使用到这当中的优惠。然后纺织业呢，还有这个自然资源、采矿、金属、化工、橡胶、塑料制品，还有机械和工具等等，都是有一些在预测上是有一些提升的。我知道说这个是一个敏感的一个课题，就很多商业说你在理论上是这样子，可是马上的他的公司就受到牵连，或者说人家会失去他的工作，他的员工会失去工作。但是一个经济体的眼光应该是更长远的竞争能力，保护主义能够达到的效果是短期的，绝对是短期的。我们能够保护到什么时候呢？它永远你永远有中小微型的企业，
对
每一个国家的MSME 就是刚我说的这个中小微型企业，每一个国家都有，而且通常都是占了那个国家的97%到98%甚至是99%的这样的一个份额。你永远都有比较微型的比较小型的，那你永远就要采取保护措施吗？当然不是。我觉得政府的政策应该是要增加这个企业的竞争力，比如说就从教育下手，或者说是培训我们的企业家，这样的一个角度出发，保护主义只是短暂的。
是我特别就喜欢若琪提到的竞争力还有以国际接轨的这样的一个的概念。我们在去年的贸易总额其实突破2兆令吉了嘛，这大概也是我们史上第一次。那你是怎么去评估说 RCEP 生效之后的协议可能会对我国的整体的经济结构带来怎么样的一个的变化？
这个是根据一些经济学家的预测，这个 RCEP 生效之后呢，它的一个幅度不是说太大，是 0.8， 就是 GDP 的增长率会在 0.8 到 2.65 之间。就是单从数据上是这样子看，像我刚才所说的一样，就是我们的经济 就是说 RCEP 对我们的经济的一个帮助不单单只是从这个 GDP 的一个数字上去诠释的，就当你开放一个整个市场的时候，我们带来的其他的这个所谓的好处还有超过，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贸易额，当我们跟其他公司比如说有外来投资的话，在我们的这个技术上的提升也是很多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去诠释一个自由贸易区所带来的一个好处的时候呢，我们要多面的去检讨，多面的去看，这是我的一个我相信的事情。
来到我们比较是后半部分的话，我们还是了解一下中美整个的竞争局势好了，因为这也是跟我们息息相关嘛。尤其是最近我们都看到越来双方的竞争都越来越白热化的情况底下，美国也是提出了所谓的印太经济新框架来到去抗衡中国主导的 RCEP。 那您是怎么去评估这样的中美关系可能会将这样的战场扩大至东南亚的区域吗？
我觉得说这个东西要有几点可以谈的，就是说首先呢，我知道刚才你就提到过，就是东盟是怎样助力在这个整个所谓的一个区域的一个区域政治里面。第一点呢，就是 RCEP 的国家不是有你刚刚提到不是由中国主导的，是以东盟为中心的。东盟有一个概念叫做 ASEAN Centrality。不晓得你有听过吗？
对，有
就是叫做东盟中心位置。所以东盟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姿态来自处。你刚才提到这个印太经济新框架，据我所了解呢，它当然有一些阐述呢是跟自由贸易协定非常相近的，就是比如说关于这些贸易的便利化、数字经济和技术标准啊、供应链的弹性、脱碳还有清洁能源、基础设施、工人标准以及其他目标等等。但是我想比较想知道就是它确实的内容是什么，我想在这个阶段我们还没有一些很实际的知道说它 当中的内容。但是有一点呢，我必须说的就是一个框架就是一个框架而已，它是没有法律的约束能力，不像是一个自由贸易协定，你签署了你就 必须要去履行。他们是有一些，你如果有发生一些争端的时候，你是有一个可以跟你的那些其他的国家有一个协商，或者是一个可以透过 要解决那个争端的一个机制。但是一个框架就是一个框架，它只能够说是一个方向，他们有法律的约束能力，这是一点。所以我觉得说要更加要等待说美国再进一步的去阐述到底这个新的框架是什么，这是一点。那所谓的这个中美战争啊来到东盟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这个地缘政治的确是东盟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地缘政治的一个位置，因为呢我们对于这两个国家的经济是非常依赖，非常的依赖。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说中国跟东盟之间他们是相互的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中国是东盟的12年以来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了，然后自2020年开始东盟已经成为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国。然后呢美国在东盟的投资在2010年到2019年里面它的总额是东盟的第一位总额，然后排在第二位的呢，我们不算东盟就是东盟国家之内的相互投资，我们就算第三位外来投资的话第二位的话就是日本，中国其实还排在很后面。所以但是我们的贸易额是很多的，这两个国家我们对它的依赖是非常的大。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必须东盟就继续采用我们的那个东盟中心位置的这样的一个理念，最好是不要被逼做选择，因为我们没有选择的一个条件。我觉得因为我们太过依赖这个外贸，它是一个整体上非常依赖外贸的一个区域。而且呢我觉得说美国可能已经从这个现有的一个经济架构里面已经退出，比如说 CPTPP 它已经退出了，所以它常常会用一些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的一些姿态来参与我们这个地区的一些事务，比如说 AUKUS 你也知道，还有那个 QUAD 这些可能它本身现在就没有一个以经济为主的一个框架可以让他们或架构让美国可以参与这个这个区域的发展。我觉得可是要退一步想，就是说这种政治意识形态的背后会不会有一些贸易的目的，我觉得大家要思考一下，这个要深思。
我就非常感谢你若琪大家去给我们这么宏观的这样的一个的分析啊，那也是特别的让我们获益良多，尤其是在最近中美竞争的关系都不断白热化的情况下，我们到底要在两只大象互踩的情况下到底要怎么自处，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好好想一下。财经拷问是 BFM 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my 和 BFM 的网站以及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个节目财经拷问每逢星期三更新，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意见都可以 PM 到我们的脸书专页。我是谭友胜，我们下期见。